前面生的个果叫所应，后面这个叫做能生因，那么果呢叫所生果。前面这个所应的果，这是种子，并不苦，后面所生的这个果是现行苦，是苦。所以这个两个因果之间有这样的差别，在我们的起心动念当中啊，到那个时候你用上了，就了解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现在啊，眼前很多东西啊，这明明是苦的，但是我们感受不到，然后呢拼命去借那个因，等到你感受得到啊，就来不及了。这个里边有这样的两重辗转关系，所以我们必定要了解说，哦，现在你这个一念呢，虽然呢感受不到苦啊，可是这个正是苦的因啊，因使得这个苦的种子策发，将来感苦果的就是他。那么你对这个有个正确的了解了以后啊，那个时候你就会努力啊去修行了。继续下去，又为说明果子受生有两种因啊。那么同样的这个道理刚才前面已经说明了，这个果啊升起的时候啊，有两种原因，为能因因结，是所以能生之因，故说两重因果。果的升起，有时候一个是能因因，一个是啊升起的因，所以说两重因果，所以说两重因果。那么如本地分云，问色等之受，皆生老死。若是杂相，何果所谓两种相也？说从色到受啊，那个这个就是皆生老死，这个就是啊苦相啊，苦相就是我们现在平常工分成过惑业苦。无名爱取三智是惑，是无名相，行跟有啊是业，然后呢色名色错受生老死，这个其实是苦相啊。这个苦相就是扎染的，各是不同的各式各样。那么为什么你要把它分开来说呢？说大为现苦相异故，即现因生两差别故。虽然同样的是苦相没有错，可是一个是种子味的现在不苦，前面说过了，一个呢现行为的现在就是苦，所以它同样虽然是苦是扎染的，但是这个两个形象啊不一样的，第一点。还有呢，它这个生果的次第啊的的确确有不同的，一个是隐，一个是生，先把这个辨别清楚。右边问诸之中即苦底色，皆现发为苦的二，甚至老死，这个容易。问即苦底色当来为苦，大色乃至受诸种之性，就是上面已经说过的，是故能生之爱皆发爱之受，二者非是一从缘起。发爱之受啊，那是愚从缘起的果位。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修行的根本在这里了啊，修行的根本在这里。所以啊这个地方说能生爱，能生之爱与发爱之受，这十二字当中啊，受的因缘属于爱。那么爱哪里来的？因为前面有了受感受啊，就这个感受是可爱的，然后你就爱着那个感受，是你不舒服的，然后呢你就排斥乖离爱，是吧？还有一种叫舍受，这个两样东西啊彼此间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紧紧的不相分离。哎，妙嘞，虽然紧紧的不相分离啊，两者非是一从缘起。嘿嘿，这个就很有趣，它中中的因果缘起的流转过程当中来说啊，它并不是在一从缘起当中， 是两重缘起当中的。怎么哪两重缘起呢？就是前面这个无明行色是能引之因，这个因对不对？由于这个因而引发明色六处，然后呢除受，这个是所应的果，这是第一重缘起。到色为止，到色为止，到这个地方为止。第二重缘起呢，是爱取有为能生之因，能生之因。那么引发的是什么呢？所生的什么呢？生老死。因为这个爱取有为因啊，然后引发生老死那个果，这第二重缘起，不是一重缘起。既然不是一重缘起的话，中间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我们找出来。那真正的流转生死就是不晓得这个关键。然后呢，你了解了这个关键的切断的地方，也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切断，行了。所以，当这个关系你了解了以后，你照着它去做的话，那么证的果啊，是一个立根的小乘，叫圆觉。而万一我们没有这么聪明的佛告诉你啊，这个受是苦啊，实际上受呢就是我们现发，眼前一切都是受，为什么眼前会受啊？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都了解了，原来我以前造的种种的业啊，你造了这个业嘛，当然现在感动这个东西，你要这感受啊，这不是很清楚吗？一重因果，对不对？就是以往你造了那些，所以现在有这个感受，如此而已。然后呢，在这个感受上面啊，你又去从中探索，告诉你啊，那这是错的。嗯，好，你到此为止挡住了。如果说你到那时候到此为止挡住了，不跟无明处相应的这个受，你认得了，所以生爱是因为无明。现在你认得了，不再生起无明的话，这个爱就不生起。为什么呀？原来这个啊，都是啊，一感缘起空，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啊，下面你正确认识了以后啊，这个不再无明相应。无明是什么？就是惑嘛。所以细的地方，或者说内在的是无明，因为你不认识，所以升起种种的爱着等等。那么认识清楚了以后啊，啊，那个就不生了，挡在那里，挡在那地方的话，它这个就不会再引发生死，这是它重要的关键。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力量的，能够辨别的很清楚，先读过佛讲，佛告诉你，受是苦，苦的嘛固然是苦，快乐的也是苦，只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所以不苦不乐是还是苦，那怎么办呢？哦，你赶快努力啊！可是这个时候啊，把生死切断掉了，把生死切断掉了。所以这个地方啊，它就是说明这个所谓知分略色的这个道理，知分略色的这个道理。那么下面呢就讲啊，四相当知能引所引。这个里边前面我不是说吗，引跟胜，那么引就能引所引，能生所生。这个里边先把文字念一遍，很容易的念一遍，念完了一遍了，我下一堂课就解释那个流转生死流转图。业何为所引？为果为色乃至其受，共四之变，四之半啊。上面说的四之，实际上呢果为色也在这里，前面就说过了。二，亦何为引？那么什么东西引的呢？为以无明之心，就是无明行啊，就是这样，这个是能引的。善如乎而引？为因为色中熏业习气之力，这样怎么引发呀？那么在因为色，就是无明行，当行的时候啊，就有一种力量熏习在里头，这个是一个因为的色，那熏业的习气，然后呢它就引发所因之意啊。那么怎么会引的呢？怎么会把这个能引的这个因呢、引成功的，为若于爱等能生呢、 看能转成如是诸果。所以这个能言说营啊，有这样的四个状态我们要了解的啊。现在我再把那个文字说一下啊，文字说了一下，刚才已经说过了，那四二流转图你清楚了吗？这个完全了解。三想当知能生所生，在第二重因果啊，生当中啊有三个形象，一依合而生，为爱缘取。这个什么样会生的？那因为爱缘取，所以啊会。而何为所生？生起的什么生？老死。如何生呢、啊？为行与色所熏业。邪任此看能另有大力之理，缘起尽色中，以业一生一知为所生，老死则为被孤患啊。生死所生，老死啊生了以后的孤患。又是有一股有余一股无名起不善行，与业熏减恶业邪气，令其堪称三恶趣中古时之身，乃至于受。由于这个道理，前面不了解啊，这个业感果啊，这个那么由于这种道理无明啊，这个道理不明白，起了种种恶业啊，不善行就是恶业。那么在这个色当中啊，熏了这个恶习气，于是啊，就将来啊，这个转成功果位当中的。受等等，换叫做恶趣当中的这个果报。此以爱趣所说任法，令被业邪见有实力，当然是恶趣之中感生老死。又有于无明真色以无明，其欲界色界等复性，即上界色色目他等诸不动性，与色熏些妙业邪气，令其堪称欲界善趣，即上界天果为之生，乃至其受。此以爱趣所属任法，令其一些见有实力，于当来世诸善趣中生等生起。如是色而有之，复于烦恼业苦三道界限实尽。如龙门菩萨云：初八九烦恼，二界是为业，余七者是苦。道干经中说：色而有之，色为四因。为无名种在于一田种下注下十种子，任意爱水，随于母胎生名色芽。我在这里吗简单的念一遍，下面一堂课我先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回过头来再把这个一看呢，那就清楚了。这张图啊，你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仔细的看一下这张图啊，有很多一部分呢在我们这个书本上是没有的啊，书本上是没有的。那么这不过没什么关系啊，这样将来关于这个概念呢你们要把它认识得很清楚。这张图啊一共分成功好几圈，最底边一个小圈，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啊，然后呢外面一个阎罗王抱着它啊，就这样。那么在这个最里边的核心当中啊，它有三样东西。最里边那个核心当中有三样东西，哪三样东西啊？这个一条猪啊，一条蛇，然后呢一只鸡，这个鸡不一定鸡了，就是飞禽家禽之类。然后呢它三啊，什么东西啊？哦，不是不是，对，刚才你说那个写在那个上头那个是吧？写在那个上头没错没错，啊，那个大概我次第弄错了啊。那么现在这张图上面这个一共啊分成功啊，稍微等一下哈。这张图上面呢分成功三圈，它最里边一圈呢一条猪，然后呢这个一条蛇， 一只一个家禽，大家嘴巴咬着那前面的尾巴啊，那前面咬着它，这个三样东西表示什么呢？这个是生死的核心。换句话说，我们整个流转生死繁复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什么？贪嗔痴。猪代表痴，痴就是对实际上的真实状态不知道，实际上的真实状态不知道。这个猪啊，就是代表的欲尘。第一个，它是个畜生。那么为什么畜生？它三样东西都是畜生呢？用这个来代表呢？因为蛇啊，特别的形象是嗔相特别厉害啊，它嗔而又能够伤人的话，那就毒蛇，专门伤人的。虽然那个嗔相，但是伤不大会伤人，那个是普通的无毒蛇，看起来哦，这个很可怕的样子，但是呢，它实际上的伤人的行为啊，伤人的心理不强，那就是感得的，但是一定嗔感得的毒蛇。禽呢，这个淫比较强，反正一般的这个禽类啊，不管是外面的飞禽、以家禽等等啊，这个淫欲执念特强。那么总共呢，就是吃的无名了。可是那个猪啊，一般来说啊，就是我们的观察当中，吃相特别重。猪啊，好欢喜洗澡的，它欢喜水哦，但是呢，它不管是脏水啊、清净水啊，他弄不清楚，反正有水他要去哦，叮叮咣啷就这样来啊，这样不知饥饱，不知脏垢，就这样的一副样子。所以啊，这个贪嗔痴三样东西是辗转循环引生这个生死的核心。由于这个生死的核心呢，所以然后呢，在轮转生死，这个轮转生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叫重因，这个中间呢，就里边那个小圈圈是重因，那个重因呢，你们看呢，这个两个半边，一个半边呢暗暗的，一个半边呢是光亮的。暗暗的那个半边那些人呢，都是头向下的，光亮那个半边头向上的。我们在讲四谛当中，大家有没有记得？还记得不记得？说这个散去的重因声呢是光亮的，然后呢它向上的，而去的重因声呢，如黑脑光，如暗黑夜，然后头向下的，那就这个，就这个。那么然后那个重音呢，在下面呢就轮转在这个六道当中。那个六道当中啊，最上面的一个就是天趣啊，那个天趣，天的旁边呢是修炉，因为这个天跟修炉啊互相为邻呐、啊，所以这个上面有的是地方啊画六趣，有的是画五趣。那么在下面嘛，就是人道啊，是天人啊，然后呢这个地方是畜生道，它畜生道的真正自己安住的地方是主要的是以大海为主，然后呢其余的是跟人间的杂处的这个畜生道，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恶鬼啊，最下面就是地狱。这个六道当中啊，每一道的这个右上角啊都有佛陀在那里，尽管在六道当中，可是这佛菩萨都在这个地方呢接引我们，但是他并不在混在这个地方一起，而站在那一上角上面，他一直啊在啊来啊，非常慈悲的告诉我们呐、啊，你们赶快要跳出来啊，你们赶快要努力啊，那就是这个。那么最外面一圈呢，最外面一圈呢，就一共12个图。那个12个图我就写在黑板上了啊。第一个图啊是一个瞎子，是一个瞎子，那个瞎子就是无名。我先把那个内容讲一下。第二个陶，一个陶工。什么是陶工啊？就是做瓷器的那个工人呐、啊，就是那个本来是个泥巴，本来也没有什么挖一点泥巴弄一点水晶光了，对，然后你做成什么就做成什么。实际上呢也不一定是陶工了，就是以那个时候佛陀时代的，现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啊，哎你念就像做糖葫芦的那个人呐、啊，用点麦芽糖，念成功一个什么？念成功鸡，念成功狗，念成功喇叭，念成功什么？你做什么就做成功什么，这样。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行，由于我们的这个无名的行，你造了什么业，就造出什么样子来，就这样。然后呢，这个时候啊，下面啊一只猴子，猴子是姓色， 啊，你照了以后落下来，这个像盒子一样的啊，从那地方跑到那地方，那地方从这个房子跑到那地方，这个是盒子。盒子下面呢是冥室，冥室啊，这个大海当中一个小船，哎，这个庙呢，小船上面啊，你也迷迷糊糊好像有一些人在那里，但是啊，它的确已经生命已经存在了，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在下面呢，就是一座空房子，那个空房子啊有六个窗子，啊，这个就是六入，六入，六入下面的话呢就处处啊，就是一个男女啊。在一起在睡在那个地方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下面是畜，畜是什么，一只一只箭呢射在眼睛里面啊，哦不是，我想想看啊，畜是那个六入畜兽，对，畜是男女的这个在一起，兽就是那个一只箭射在眼睛里面，那么下面是爱，爱就是那个酒鬼，酒鬼下面，然后呢在下面取啊，取是一只猴子爬在树上呢摘那个果子啊，摘那个果子，然后呢在下面就是有，就是有，就是个孕妇怀孕的一个女人，到了十月满胎的时候也有生，那就是生产的时候，最后呢老死的话，一个人身上背了个死尸，就这个十二个元气流转，那么在外面一圈呢有一个很恐怖的样子，这个是什么人呢，阎罗王，阎罗王就是死走放假的时候，那反正是啊，那对不起，你在这个里边呢跟跳不出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在这个辗转当中啊跳不出这么一个关系，这个图的最外面的右上角啊，那个时候啊幅图在那里，这幅图啊指的一个月亮，佛图指这个月亮，这个月亮啊，佛图是什么，就是个觉者，他已经跳出啊这个生死轮回啊，他告诉我们的指的就是说指的法，说这个啊是你们在轮回当中啊热闹痛苦无比啊，这个月亮是才是真正的月亮，代表什么，两样东西，第一个呢清凉不热闹，第二是光明非无明，哦，是这个，这个是十二因缘的，那么这个左上角啊，这张图上面这个好像是杜母还不要水，我不知道，我老师告诉我的，这个都有传承的，每一个都有它特别传承的，我老师告诉的这个左上角那个地方啊是一个法轮，是转的法轮，当初本来我在台北讲了以后，他们就要印啊，我说因为我是个师承老师告诉我的这个，但是呢现在这个左上角这个图我既然没听说，我不敢肯定，也要去找那个法轮没找到，那是没关系，这我们大概就了解这个图的真正的大概的意思，那么现在呢我就把这个这个图的这个内涵呢、啊、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想在这个解释这个图之前呢、啊、不妨先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后面这个书上面也有的，你们现在也不必看那个书，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嗯、说服侍的时候啊有两个大国，一个大国啊在菩提迦耶啊，一个大国在南方，那么这两个大国国王啊都非常好，平常他们彼此之间呢、啊、经常啊互相啊礼尚往来，那么有一次啊这个南方那个大国的那个国王啊送了一样东西送给那个北方那个菩提迦耶那个大王，送的什么，一副这个刺绣，那个时候啊刺绣是非常珍贵非常珍贵，我晓得我们中国古代是以刺绣出名，那这幅刺绣是不是中国去我倒不知道了，反正是精彩极了，他们印度屏障是啊找不到的，这是一个绝对的珍品啊，看了很欢喜啊，他就啊派一个大臣作为最名贵的礼物就送给那个北方那个大王，送了以后那个北方大王一看，哎呀，那这个东西这么珍贵啊，怎么保得他呢，那想来想去啊也想不出什么保得他的办法来，他自己觉得 我是个大国平昌啊，总是报送他的东西啊，因为我大嘛，总要比他更大一点。那今天呢，他送了我这么好东西啊，我怎么回报他？那么请那个大臣商量，那个大臣当然谁也想不出来，说哎，佛陀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一切自在，我们何不问问佛陀呢？说好啊，那有人跑着去问佛陀了，佛陀啊就啊叫人啊画那么一张啊这个图，就画这个图啊，那么画了这个图啊，然后呢叫他说这个最珍贵，因为他们是信佛的，所以非常高兴了，就拿了这张图啊送给那个南方的这个国王。送给那个南方的国王还没送去之前呢，就派一个大臣先去说，说哎呀，称我们那个这里啊，陈梦妮送给我们这样珍贵的礼物啊，是难得之至，所以我们呢要想保的，你不晓得如何保的，用了种种的方法，结果找到一个无比珍贵的东西啊，啊，现在呢你们好好等待着准备迎接。所以那个南方的国王听见了这个，平常的送不就送来了啊，哪有这么慎重，这样慎重可想这个礼物的重要啊。那么后来他这张图画好了，然后呢派一个大臣送的去的，除了这个图以外还有一个和尚亲自啊捧了这份图而去。这个南方那个国王啊，他没有啊接触过佛法，虽然听说过也不了解佛法是什么，就没来接受。一看呢、啊、一个大臣，哎，另外那个和尚捧张图，他想哎呀，这种一定是珍贵无比，所以啊他们用最恭敬的方式啊，最欢喜的心情去迎接，然后拆开来一看呢、啊、一张图，那个图就是个莫名其妙都不要的什么东西，这什么呀？他当时啊心里面呢、啊、就有被愚弄之感啊，就有被愚弄之感。这个也许啊你们大家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可能有人体会得到。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有很多啊这个娱乐的这个什么或者晚会啊什么，大家好玩啊，有一种啊开玩笑性质的，他有一个很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包包，然后呢包的非外面那个装潢非常好啊，然后呢通常啊叫你拆开来，然后你就拆，拆了一层又一层，拆了一层又一层，拆到最后的话啊，里边呢、啊、或者一句笑话或者一个什么东西，那换句话说啊，你当时就觉得啼笑皆非，因为是被愚弄了嘛。这是那我所感受到。所以那个国王当时啊，他不了解这张图的特别因缘，心里面第一个念头他就觉得愚弄了，就这样。那么结果那个很多大臣看见了这个国王这样的话，也觉得奇怪，来来来来，你们来看这算什么名堂，大家来看了以后啊，因为由于国王这个一个表示，大家先入为主，大家觉得哎呀，这是什么名堂嘛？他事先就说的这么慎重法，就给跑到来嘛拍这个人嘛也是怪怪的，他也不知道和尚是吧？然后呢，这张图也是莫名其妙。他心里面大家觉得不是味道啊，好好，你没办法。然后呢，这个国王越想越气，越想越气，说我平常啊很尊重他啊，结果他这样，他总处处地方拖大，他以为来轻视我，这下要报复。这平常的人报复啊，一报复了这个国王啊，往往啊一个报复啊，那就大动干戈，他想这下要给他打，这样。于是啊，他当然要真正打仗也不那么轻易了，所以召见那些大臣大家商量啊。是说起来两国啊是差不多，甚至就是说来的的确确是菩提迦耶对方那个国王比较强一点。正在商量的时候啊，那是有一个大臣说，哎，不，我想啊这个国王一向我们呢卑辞啊，互相亲善，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说这件事情啊最好啊先把它弄清楚，不妨何不先派一个人去问问呢，这万一他有特别意义，那我们这样的话岂不显得太冒昧而且无知，